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届满一周年之际，乌克兰边境危机急剧升高。拜登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就职周年记者会上警告，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拜登也在就职周年记者会上提到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视频峰会，并谈到他对新冠病毒来源的看法，以及是否会解除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施加的贸易关税制裁。美中关系与美俄关系无疑是拜登上任这一年来最大的外交挑战。究竟美中两国是否持续脱钩？美中俄三方的新冷战是否越演越烈？乌克兰与台海是否有可能爆发热战？焦点对话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拜登总统上任这一年来的美中关系进行全盘的检验，并展望拜登总统的对华政策在一连串的全球外交危机和美国内政的问题之下，2022年将面临哪些严峻的挑战呢？今天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东宁好，破空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戴博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们就先请教戴博先生，你怎么看拜登总统上任这一年来美中关系究竟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了？您为拜登总统的外交政策打几分呢？
我觉得那个中美关系还是每况愈下，就是非常难。虽然是有几次比较高级的会议稍微稳定了这个关系，可是这个稳定的中美关系还是比较糟糕的啊。我们互相的缺信啊，而且今年2022年，因为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大会议，在美国是大选举，在中国是二十大，会给两国的那个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不敢示弱，不能妥协。所以我对中美关系这几年来的那个前途是比较悲观。如果你说那个拜登对全球的这个给他打分的话，我给他大概是给他 B 吧。我觉得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他是修理美国跟所有的盟国和伙伴国家的这些关系啊。现在欧洲东北亚很多别的美国的盟国是更信任美国，是愿意跟他合作，这些做得特别好。可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到现在为止是美国非常的难堪。而且另外那个拜登的一个弱点是我们在外交方面，美国的那个国务院的投资还是太低了。美国在很多国家还是没有大使，美国的外交官还是太小。总的来讲，我们还是轻视外交这个工作。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你又是怎么看拜登总统上任这一周年的这个成绩单啊？他在这个就职周年的记者会上谈俄罗斯比较多，谈中国的篇幅稍微比较少，但他也特别谈到了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视频峰会，并说这个暂时不会取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商品所施加的这个关税。您是如何看美中关系这一年来的进展和倒退呢？陈破空先生，
他在这次记者会上提到这两个问题，刚好是看出了他对中国关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由于中国方面没有太多的履行承诺，他是这个意思暗示，所以呢现在不到取消关税的时候。这就是一证明了在经贸在很多政策上他继承了前总统特朗普的政策，继续对中共保持强势。但另一方面，关于这个新冠疫情的事情，他说他向习近平表达了中方必须透明的负责任的提供新冠的来源。但是呢，美国其实情报机构非常清楚这个大瘟疫来自于何处，也非常清楚武汉实验室的情况，澳大利亚也很清楚，五眼联盟都接到了情报，这是中国方面要重判孙立军的原因。但是呢，美国显然是拜登政府不想把事情搞大，因为搞大之后不仅是中共有压力，美国政府自己也有压力，就是民间要求可能推动去索赔啊，追究责任呢，在国际社会展开行动。拜登看上去似乎这个精力不足，在这方面或者说是不够资源去对付这件事情，实际上他心里清楚，没有说出来。那么中美关系，总的来说，就像戴博先生所说的，他在走低，这是大趋势所决定的。中美关系持续走低，不是由美方决定的，是由中方决定的。因为在拜登过去这一年，中方继续的以国家恐怖主义姿态对待香港，继续迫害人权，另外继续威胁周边国家，尤其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达到顶峰，然后在南海、在伊东那边继续的惹事。在这个情况下，拜登不可能 去改善中美关系。而且我倒是觉得拜登呢对中美关系的把握比我预想的好。我以前非常担心拜登政府民主党政府上任之后会绥靖主义政策，但是他做的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就一方面继承了特朗普大部分的政策，另一方面还更有技巧的去对付中共，特别是联络盟友方面，这一点我也很赞同戴博先生的看法，联络盟友对付中共取得很重大的进展。
戴博先刚陈伯空先认为是拜登总统上这一年还比他预期中要稍微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场记者会其实长达2个小时，是非常罕见的这么长的一个记者会，但当中其实谈到中国的篇幅并不多。刚才陈先生总结2点，一个是谈到这个新冠病毒的源头问题，另外就是表示暂时不会取消这个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制裁。你怎么看这2个问题呢？
有关这些关税这个方面，我觉得所谓的第一个阶段的这个贸易协定一直是不切实际的。在正常的这些条件之下，中国其实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购买那么多美国的新产品，美国也生产不了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那么多的东西卖给中国，所以原来是不太实际的。再加上那个新冠疫情的发生，都没有想到这个肯定是个非常大的例外，所以中国只履行了它的大概60%的那个承诺。其实我不太责怪他，而且我并不觉得第一段的协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中美的经济金融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们知道中国不会改变对那些国企的支持，它不会改变它不保护那个知识产权等等这些所谓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都不是渴望着中国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撤出所有的这些关税，可是中国也没有任何动机改变它的行为，所以这个是一个僵局。
好的，陈伯空先生，接下来我想回到这个拜登总统就职周年记者会当中一个重点的焦点，就是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啊。那么拜登总统是认为说普京总统应该是会入侵乌克兰，但他也话锋一转说，如果到时候只是一个小规模或小范围的入侵的话，美方跟盟友的应对方式可能会不同。他这番话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和关注，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认为拜登这次记者会上最大的败笔就在这里，这是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回答。那么意思就是说，好像俄罗斯对乌克兰有小的入侵，可能美国的反应是有限的。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这么回答，因为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去入侵乌克兰，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大范围的还是小范围的，没有任何理由。俄罗斯提出的理由完全是一个流氓政治的理由。他说什么一个理由是说北约东扩。北约东扩的问题，首先这些国家是凭自愿加入俄罗斯的阵营还是加入西方的阵营，是他们的自愿，这是一个国家的意志，就跟人的意志一样。另外他又说什么北约东扩威胁了俄罗斯的安全，这完全是这个狼对羊说威胁了他的安全，根本不存在威胁俄罗斯的安全。所以他找的理由完全是为他国内政治服务，为了他继续连任长期掌权，搞民族主义的表演和这个扩张主义的这种俄罗斯文化特征，沙文主义这种特征。但是拜登的回答是非常糟糕的，他不应该说这个普京或者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任何行动，美国都应该反制，而且强有力的反制，不存在给他留下任何的口风。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拜登的败笔，这一点显示了拜登虽然有心想做好事，可能受制于多方面的限制，特别是能力不足，或者是不是年龄上也有一些不足。当然我们不能没有年龄歧视，没有年龄歧视，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导致了这种的回答问题，还不是个口误，恐怕是一个漏洞，很大的漏洞。
好的，在这请戴博先生回到怎么看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也来放一段，因为布林肯国务卿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在乌克兰首都的一个专访，那特别提到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三大后果。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布林肯国务卿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We and not just we, the United States, we, many countries throughout Europe and even some beyond, will respond very forcefully and resolutely and in 3 ways. First, we've been working intensely on elaborating extensive sanctions, financial, economic, export controls, and others.
Doing that,
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the details of what they are, but we're doing that in very close coordination with European allies and partners.A second consequence would almost certainly be further assistance, defensive military assistance to Ukraine. And third, it's almost certain that NATO would have to reinforce its own defenses on its eastern flank. And, you know, what's so striking about this is that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President Putin, going back to 2014, has managed to precipitate what he says he wants to prevent. Because, among other things, NATO had to reinforce itself after Russia invaded Ukraine, seized Crimea. We've laid out the consequences clearly for Russia, but also the far preferable path of resolving differences diplomatically. And we'll see which path President Putin decides to take.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听完了布林肯国务卿的说法之后，您又是如何看这个拜登总统在记者会上谈到乌克兰时候的这个说法啊？此外，也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全球好像有一连串的外交危机，在过去这一年，除了这个缅甸政变、阿富汗的撤军，加上现在的这个乌克兰危机，总统要面对之外，是不是都让拜登没有办法将精力集中在好好的处理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呢？
有关乌克兰危机这个问题，我的看法跟破空没有什么两样的啊。我觉得那个普京的所有的行为应该说是属于那个流氓政府的啊。我看连中国共产党也不会为了他辩护啊，因为他是干涉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政，他是要侵略一个有主权的一个国家啊。他也使中国比较在这个方面比较难堪啊。我也同意那个破空说，美国的反应应该是强有力的。我们已经很清楚，美国就是为了乌克兰跟俄罗斯打战是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的话，我觉得我们多部署一些美国的军队那个空军等等的这些设备在靠近乌克兰那个的西边是有必要的。那个有关那个布林肯说会有灾难性的后果，长期来讲，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因为在大多数世界的眼里那个俄罗斯会定为一个流氓的一个政权。在短期内如果美国只不过是进行更多的制裁，我觉得普京是不会怕这些的，因为他习惯了自从他占领那个克里米亚以后，那个欧洲和美国已经一直是进行很多那个制裁。俄罗斯最起码俄罗斯的那个精英，普京的朋友，他们已经习惯了，剩下来的可以制裁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如果我们比如说把俄罗斯做出那个金融经济这个出口管制，把他们踢出去的话，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因为中国、俄罗斯、伊朗别的国家，他们一直都是非常反感美国用这个 SWIFT 这个体系来进行制裁，所以他们一直在威胁，他们可以就是从头再来，创造他们自己的一个替代他跟他竞争的一个新的出口管制，这个对美国对全世界这个金融系统都不利，所以我希望美国会想尽办法威慑普京，而且如果他还是动用那个军力的话，破空说的对，应该有个强有力的反应。
戴博先生，如果可以的话，很快追问您一下，就是刚刚提到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其实我们看拜登总统上任这一年，全球的危机真的很多，从他上任一开始的这个缅甸政变、阿富汗撤军也是很大的问题，到现在乌克兰，甚至朝鲜最近也是不断的在试射导弹，这一连串他要面临的这些外交头痛的问题，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处理对华政策时候可以放进去的精力呢？想请教您的分析。
我觉得有可能会限制他跟中国进行那个有效的竞争的能力。我们现在就是回想美国的苏联的第一个冷战，都五十年左右，在那五十年之内，除了跟苏联竞争之外，美国还同时做了很多很多事儿。美国好像是逐渐的变为一个只能够在一天或者一个月之内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一个问题上的一个国家。这个是为什么我说我觉得拜登太轻视外交这个问题好像只有一个拜登、一个沙利文、一个布林肯，他们三个人怎么能处理那么多的这些大问题？他们需要更多的外交官、更多的这个方面的投资，要不然的话，我就怕那个所有的这些危机当中最大的胜利者还是中国。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一连串国际上的问题，还有拜登总统在处理外交上令他头痛的部分之外，人权问题又是如何影响拜登总统这一年来的对华政策呢？包括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刚刚您稍微提到，像进一步跟我们阐释一下这些人权方面的问题，是不是让美中之间的分歧更加的尖锐，也影响到拜登总统他处理对华政策部分？ 请教您。
人权问题呢，我觉得拜登政府作为民主党政府，作为比较偏左的政府，人权是他们的强项。人权上呢，对中共采取强势是一个基本的立场。像这个新疆新疆棉的问题、强制劳动还有这个集中营，还有香港破坏一国两制，中共还有这个在西藏或者在中国内地的人权迫害，美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只不过呢，我没有看到呢更多的这个推进。基本上似乎特朗普时期采取了制裁措施，那么这个拜登政府也在采用，但是没有看到更有力的反制。那么再加上冬奥会啊，当然有外交抵制，这都做了一些基本功这个在国际上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其他国家都会跟进，这是一个好的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权反制方面不足以改变中共的行为，那么似乎美国还可以做得更强势一些然后中共呢，在这个似乎不太在乎这个人权方面的事情，他现在主要是觉得自己有实力，要跟美国的实力方面去打拼。所以美国在人权之上是否还可以考虑实力啊，在中共压制这方面还有更大的空间，我觉得拜登政府呢发挥的还不够充足吧。
那么戴博先生，您是怎么看人权问题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拜登总统对华政策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知道过去这个拜登总统经常说他跟习近平是老朋友，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人权的问题不断的尖锐化，后来跟他举行视频峰会的时候，他就不再把这个习近平当成是老朋友。你怎么看人权部分在这个美中关系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还有刚才陈伯空先生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即将登场的北京冬奥会，拜登政府也是采取这个外交抵制的做法，不晓得您的观察和分析又是什么呢？
你可能知道我一直是非常反对国家领导人之间说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朋友，这些话都是假话所以就是不用提，他们不是朋友他们就是只不过是见过很多次面对不对？说这个人权方面的问题，人权那个破空刚才说的是不够改变中国的行为，问题就在这儿。我觉得是美国改变不了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会说服他，也不会因为惩罚他就是骂他或是进行制裁而改变他的行为。在这个方面共产党我们都知道他的本色如何，我们都知道他的所谓的信心如何，他害怕的是什么他之所以在那个新疆、在西藏、在香港做了那么多这些惨不忍睹的事情，是因为他觉得这些地方的所谓的不稳定，就是这些地方有更大的自由，是威胁到北京的最核心的一些利益，就是他的政权，就是它的稳定。美国是没有办法在中国的边界之内改变共产党的行为，我们还应该提这些问题，可是我们并不应该是期待中国会就是很快的意识到对不起，我错了，我应该是个自由民主的透明的国家，这根本不可能，对不对？有关这个北京冬奥，我觉得美国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事儿除非他决定不派他的运动员到北京去我们的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办法强迫我们的跨国公司不赞助北京冬奥，所以我觉得北京冬奥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呗我觉得美国政府没有别的办法。
好的，那么陈伯空先生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病毒关税还有人权问题，当然还有一个这个美中关系之间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你怎么看拜登总统上任这一年来台海局势是不是似乎比一年前好像要更紧张了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乌克兰的危机，如果我们结合起来综合分析的话，美中俄现在所面临这场新冷战，新的一年来是不是新的一年当中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乌克兰和台海这两个区域热点好像升级变成一个热战呢？请教您的预测。
相对而言呢，我觉得拜登在过去一年中呢，台海问题处理的还算是不错。阿富汗撤军是一个灾难，那么现在乌克兰问题上他也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口误或者是漏洞，但是台海问题上他是比较强势。我们看到这个台海问题完全是中共在挑衅、在进攻、在扩张，派出大量的军机、军舰施压台湾，极限的施压台湾。但是美国迅速的组织了国际联盟在过去特朗普组织了一个四方论坛的基础上，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那么拜登继续推进，有像跟英国、澳大利亚的联盟，还有跟日本和韩国的加强。另外呢，让很多国家同意美国的立场，表述确保这个台海地区的稳定。而且拜登执政这一年呢，日本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明确的说，如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海有事，日本有事，绝对会协防。美国也表达了非常强烈的信息，甚至拜登有两次，恐怕他是假装口误，说出了要协防台湾，不知道是真口误还是假装口误，是让中共非常惊吓。所以说中共实上经过一年下来，中共呢 中间挑衅到高峰，现在有所收敛，有所收敛还是拜登政府在台海问题上做得不错。我认为这个台海问题是守住了底线，给中国的明确的信号，包括拜登政府派出了3次军机啊登台湾，都做得非常好，都是可圈可点。唯一就是说在乌克兰上他要继续的做得好，不然的话会出现两头危机，就如果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那中共会不会对台湾动手？不过我最近了解到美国的3艘航空母舰加2个准航母，5大航空母舰战斗群都云集在中国近海，那么似乎是在北京冬奥期间的一个防范措施。万一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以为是个机会去攻打台湾，那么美国就会做出有力的反制。所以说我对台海方面还是觉得目前为止做的比拜登政府做的比较好，让人比较放心的。
不晓得戴博先生您怎么看？刚才陈朴公先生提到，如果看到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会不会给北京认为说这也是一个可乘之机啊？对台湾也动手，您预测台海和乌克兰在接下来这2022年会成为一个爆发热战的区域热点吗？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两头危机就是出现的话，就是中国会不会趁这个机会其实侵略那个台湾的可能性不是非常大，到现在为止还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习近平会付的代价可能是太高了，而且今年2022年习近平最想要的是一个比较平和问题小的一年，为了准备秋天那个20大，所以我觉得除非他觉得他被逼的话，要不然的话习近平很可能也不会这样子惹事。
那么谈到习近平跟拜登总统一样面临很多内政的问题，稍后我也想请教这个戴博士有关于这个美国内政的部分，但是陈朴公先生先谈一谈，其实习近平跟拜登总统一样今年会面临很多内外两边的考验，包括刚刚提到了20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美中关系的发展呢？
有一件事是相反的，就是我跟戴博先生有个判断有点不同，就是说关于美中关系，因为中国要召开20大，美国明年面临中期选举，对拜登的时候他要采取强势，美中关系上对中共采取强势，他才能站住脚。但是实际上习近平相反，因为习近平不是看人民的反应，是看党内的反应，党内高层的反应。他面对反习阵营，尤其是他算是文革派左派，那么另一边呢是这个改革派，是算是比较相对开明的，他面对那派的压力，他反而要改善中美关系。所以看到习近平跟拜登会谈或者在宣传中美关系的时候，都尽量想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在向国内表现，好像他在改善中美关系。所以这个方向是相反的，就习近平要改善中美关系，而拜登要继续坚持对中共的强势，这是两人面临今年和明年情况的不同的趋势。
是的，戴博先生也想请您从美国内政的角度帮我们分析，因为知道拜登总统过去这一年来他很多内政上的这个问题让他很头痛，包括他现在的支持率下降到只有40%啊，而且疫情感觉上在美国又再次的升温，通货膨胀创下了40年来的最高纪录，加上两党之间的分歧以及刚才提到了今年有这个其中选举，您怎么看这些如何影响拜登政府处理美中关系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拜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都是像你说的是国内的问题，疫情、通货膨胀，还有美国的文化方面还有政治方面，这个两极化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现在有一部分美国学者说美国是面临这个打内战的可能性，虽然这个说法也许有一点过分，可是我还是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分析的。原来美国人有民主党有共和党我们都觉得不同党员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事们没问题，可是现在都是把对方看一个有害于美国的邪恶者似的。所以美国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国内的问题通货膨胀可能会2022年会稍微慢下来可能已经到了那个高峰，疫情还是个非常大的变数，可是现在有很多流行病的一些专家说有可能到了3月份那个高峰就会过了然后它会变为一个跟流行病一样的美国人会习惯的一个新的病毒。所以我觉得拜登的注意力在国内在2022年2024年的这些选举，他有关中国方面他最怕的是共和党的这些候选人卢比奥、克鲁斯、豪里、卡顿等等说他对中国太弱，所以他肯定要坚持这个很强势的一个态度，可是不见得会有很强势的新的行动，他很可能在风格方面继续对中国比较强，可是我并不认为他在中美关系方面是要找到什么新的麻烦什么新的危机。也就是说 拜登需要一个中美关系的休息室，习近平也需要一个休息室。他们能不能得到，不完全是他们两个人控制的，还有很多那个所谓的黑天鹅啊，会发他们没想到的事情可以发生。可是我觉得2022年他们都是宁可我不惹你，你不惹我。
嗯，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拜登总统这一年可以说是在外交政策和内政方面都是危机不断，也就是为什么好像就职一周年的成绩单各界看来好像都是不理想不及格的。那么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接下来美中关系还有哪些挑战会像戴博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因为共和党的压力而对中国更强硬呢？请教您的看法。
我想拜登总统执政一年呢，我的观感是他几乎给人的感觉是跟着感觉走，无为而治，就是说缺少大方向。他应该说在外交上有个大方向，就是要打击主要的敌人，联合次要的敌人。比如说他一上任呢，就应该在联俄抗中方面有所进展，但是显然这个有所疏忽。他联络了传统的盟友，但并没有去动俄罗斯的脑筋，所以以至于现在双线作战，跟俄罗斯的关系也紧张了，跟中国关系也紧张。另外一点，内政方面来说呢，但阿富汗那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他的那个支持率啊突然下降，是阿富汗事件是一个重伤。那么内政方面来说，这个疫情呢，现在普及率达到63%，对美国来说不错，因为很多人呢本来就反对这个打这个疫苗，所以疫苗普及63%已经是不错成绩。但是呢，在其他方面的政策上看去比较乱，就是不管是非法移民呢、治安啊、或者是经济增长、通货呢，给人看起来有一点没有什么分寸，好像就是比较顺其自然。这个经济增长本来是一个荣景啊，失业率也降低，就业率也增高，但是好像是给一个人叫疫后经济反弹的一个效果，并没有看出来，就是说拜登究竟有哪些比较强有力的作为。但他有这个刺激经济的计划1.9万亿啊，基础计划10000亿啊，这些都是不错，但是总的来说，我感觉他缺少一个一揽子的是否明确的方向。
嗯，那么戴博先生，现在如果这个拜登总统过去这一年来是内政外交两头烧的话，您如何展望接下来的美中关系，尤其是哪几个重点来观察的话，是不是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北京冬奥会或是有可能恢复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会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重点呢？
我觉得 冬奥会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儿，他们会比赛大概两三个星期，然后就结束了，就晚了，我们会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问题去。能不能恢复这些经济谈判，我觉得是一点。另外一个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战略稳定谈判 Strategic Stability Talks， 这个就是拜登和习近平那个、最近的这个会议以后，他们说是要恢复的一个新的谈判的途径。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在扩张它的这些核子武器不只是在中国的那个西部现在是部署了新的那个洲际导弹，他们还有别的就是潜艇的或者那个超高音速飞行器，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新的这些技术可以攻击别的国家。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做我们的重点，应该是这个战略稳定的谈判最重要。
嗯，那么陈破空先生最后30秒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陈破空先生，
虽然我说这个拜登政府在中美关系上还做得不错，比我预想的好，但是他好像内政上操作失误，说现在他实际上是最近几届总统名望下降最快的总统，那么才执政一年似乎就已经民意低迷，那么明年又面临期中选举，中期选举有可能拖垮这个拖累民主党，在这样的情况对他施政也带来很大的困难。我认为如果他不在内政和外交上重大的调方向性，尤其是内政上调整的话，有可能会继续的受到拖累，对他的前程我目前并不看好。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戴博先生两位针对这个拜登上任一周年的美中关系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当然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